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这个星期三9月6日的一次演讲中进一步强调了这一数千套小巧智能低成本的无人机和卫星群等新的武器系统的强大潜力。想象一下成群的 ADA2 全域内选自主系统在各种高度飞行执行一系列的任务，在乌克兰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类的趋势。希克斯说，想象一下轨道上的 ADA2 系统群一次被投入太空几十个，数量咁多，以至于不可能将它们全部击毁或者破坏。希克斯在星期三公开演讲中将这一类称之为是美国迎接的一次期盼已久的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他说美军计划在18到24个月开始部署新系统，而设定这个时间表是因为我们现在有机会实现我们长期以来追求的改变游戏规则的转变。如果国防部真是部署几十万套无人系统组成的部队，那么游戏规则就会发生改变了。咁就将意味住美国军队嘅重大再平衡。克德逊研究所国防概念与技术中心主任布莱恩·克拉克对美国之音话：长期以嚟，美军所面临嘅潜在嘅最大挑战，被认为系解放军嘅体量。中国有世界上最大嘅武装力量、最大嘅工业制造业基础，近年嚟仲以所谓嘅下饺子嘅速度，已经建成咗世界上最大的一支舰队，并且在第一岛链周边构建了反介入区域 A2AD 拒止击杀链。我们的 ADA2 将会挫败他们的 A2AD。 希克斯在星期三的防务新闻年会上是这样讲的。希克斯在上个月底宣布美军复制器倡议，根据这个倡议，美军将构建被称为 ADA2， 亦即全域内选自主系统，涵盖海陆空、太空、网络等各个作战领域的多兵种同步作战。它的成本低的特性可以令到美军经得起大量的消耗，而且在人工智能的驱动之下，这些无人机等作战武器可以自主执行作战任务。希克斯这个星期在提为揭开复制器倡议的面纱的演讲中说，这个新战略将会有助美国挫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量优势，更多的舰艇、更多的导弹、更多的部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研究员夏尔说，由于具体细节尚未公开，因此现在断言是否会改变战争游戏规则还是为时过早。但五角大楼敢于挑战中国的强项，即中国目前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他在回复美国之音书面提问时说，凭借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中国的商业和非传统国防企业可以比西方同行更快更便宜地生产武器和装备。在这里，复制器计划背后的想法似乎就是为了对抗中国的军事优势，因为中国能够比在亚太地区行动的美国同行调动更多的资源。夏尔说，美军似乎希望通过用更多产、更小和更加便宜的平台补充它的有限高端和昂贵的武器系统，将质量和数量结合起来。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通过扩大生产规模，重新关注无人武器系统，可能会改变美国军方采购和部署武器的方式。克拉逊研究所的军事问题专家克拉克说，相对美军，中国虽然仍然在地理位置等很多的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但我想讲的，它 ADA2 改变了美中之间的竞争变化的平衡，这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在潜在的冲突中如何承受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经济负担，一直都是美国一项核心关注议题。军界和战略界近年来一直在考虑如何以低成本可以消耗技术来克服这个挑战。美国国防部计划打造的由 AI 驱动的无人机等自制系统不追求大型作战平台，而是强调小型化、成本低、可以经得起大量的耗损，因而可以大量装备，以系统的大规模应对中国军事力量体系的大规模。军事观察家都指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美国充分利用中国作为攻击者的脆弱和防卫者的优势， 中国虽然都有无人机，但没办法以无人机占领台湾，而是必须出动大批的舰船成为无人机袭击的目标。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负责研究与分析高级副总裁安德鲁霍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占有所谓的防卫者优势。他说这里所讲的是小型无人机，射程很短，亦都不会飞得很远的距离，而美国舰艇不是太过可能在台湾海峡，不在中国这一类无人机的射程之内，这个就是防守者优势的潜在优势。霍恩在没几耐之前的一份报告中说，体积小重量轻的无人机每架成本约为$500,000，中国需要用来摧毁他们的导弹每一枚则要花费几百万美元。美国国防部现在尚未决定具体采纳哪些公司生产的具体哪些装备，但是已经着手创建相关的流程。在美国国防部资助之下，哈德逊研究所的军事问题专家克拉克等人两个星期前刚刚完成一份报告，就这个流程如何在短时间内部署无人系统进行研究。克拉克说，美国有志于此虽然由来已久，但相关的技术直到近几年才得以成熟，得益于微电子、传感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相关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此外，乌克兰战争确实为这些能力创造了市场，并展示他们的效用。虽然希克斯副部长最近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面连续两次专门谈论复制器 ADA2 规划，但是很多的具体细节上未公布。他这个星期三的讲话中说，更多细节将会在仔细研究之后公开，有些事情我们只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下透露。兰德公司的专家，危险时代在新超级大国、新武器和新威胁时代确保美国安全一书的作者霍恩说，有关战略在国防部内部已经早已经有很多讨论，它的核心目的是在于避免战争，使到威慑意识更加有效。他说复制器项目这个概念可能改变游戏规则，他们在兰德所做的工作都证明可以真正帮助和加强美军防御能力，但具体如何实施仲有待观察。他有改变游戏规则的潜力，但我们现在必须将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我们必须对他进行实验，我们必须用他来训练，来到操作，届时我们将会有机会看到他所提供的真正潜力。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山姆·坦格里迪说，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这些小型人工智能武器群会从哪里发射呢？对于台湾来讲，采用这种武器是很有意义的，但大多数美军驻扎在距离台湾海峡几千英里的地方，这样的部署不能够依赖小型集群武器，但是建造可以飞行数千英里、具有强大爆炸能力的导弹群与远程导弹或巡航导弹一样的昂贵。他说，坦格里迪没多久之前发表的一项研究警告说，美国海军的质量优势并不一定胜过中国的数量优势。他在对历史关键的28场海战进行研究之后指出，其中25场是拥有较大舰队的一方获胜的。坦格里迪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战争的常识就是攻击攻比攻击战更加有效。如果中国海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比美国和民国拥有更多的攻战手，可能还有更多的战，那无论较小的敌方部队有几多人工智能控制的武器，他们的部队都将更具生存能力。坦格里迪说，如果我们要威胁中国，人工智能控制的无人机只是所需武器库中的一项能力。希克斯副部长承认，部署复制器项目并非万无一失，可能会令人失望，但是为了履行我们保卫国家的永不失败的使命，我们必须愿意承担风险，尝试那些可能不会好像我们希望那么成功的事情。他说，虽然项目的资金将会来自现有预算，但在美军各种军种的军备发展中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在接住下来的18个月里面，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实现 ADA2 系统的这个单一的目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